声音演绎叶冠霖，
欢迎收听星期二晚的大城小事，我是关如谦。今日星期，关如谦想同各位听众继续讲下俄罗斯呢一个地方。仲记得喺上个星期，我同大家讲到，我终于去到咗俄罗斯嘅村庄。我仲记得高尔基喺佢童年呢一本书之中咁样形容过，周围系千紫万红嘅草木，但显然已在褪色，每小时都变得更苍白。土地已经耗尽那饱满夏天气息，只散发着寒冷的潮气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，每一个声音听来都是巨响，使人不禁要打冷战。寂静拥抱着整个大地，充满了整个心胸。来到这里之后，我觉得真的一点都没错，我们来到了一个死寂的世界，周围都找不到一个人。其实这里怎可以说是一条村呢？简直就是一个坟场，遍地都是碎石乱瓦，屋的窗户只是剩下一些方形的窿。虽然这里的房屋式样并不难看，斜房顶的木建筑大小不一，有两层有一层的，但是可惜油漆都已经剥落，墙板都已经发黑，有一些就更加已经板上加板，就好像一件烂了的衣服补完又补一样。我还记得芬兰的农舍很多都是由木建成的，由于油上了各种不同的鲜艳颜色，给人一种生气勃勃的感觉。但是这里呢，我只是感觉到萧条颓废，就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里就没有整过一样。我再也都不敢相信社会主义的70年会将一个农村搞成这样的样。它和中国近几年的农村相比，是一个极为鲜明的对照。但是当我不去看房屋和公路，而去欣赏这里的大自然的时候，就真是太靓了。树秋风落叶，但是黄绿红紫，千姿百态。河寒溪湛湛，曲曲弯弯，错落有致。湖一望无际，水天一线，光怪陆离。我们越过了已经受陷在路边森林之中的几架里大式拖拉机，跨过了一座还是很结实的木桥，终于来到了一排房屋之前。这些房屋沿河修筑，排得很整齐，而且并不吝惜土地，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花园。我相信只要将他们好好打扮一下，立刻就会改变面貌。格林娜将我们带到去生产队长的家前面，不过这里更加是杂乱无章，野草丛生，碎钢乱铁横七竖八咁样躺喺佢哋屋企嘅小木屋之前。我哋如冠摸索咁样进入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嘅前屋走廊。前屋嘅窗户已经用木板封死咗啦。就喺一阵嘅开门声随住一道光线而嚟，引出咗一位年过50嘅农妇。佢好热情咁样欢迎我哋入去。一入到屋入面，情况大大唔同。首先是温暖如春，其次呢就是干干净净，竟然是完全另一个天地。我们被引进到一个会客室入面，既有彩电，又有全套的梳化台柜，而另一间呢就是餐室，长长的桌子可以容得下7-8个人。今次是第一次有中国人来到咁僻远的邻村，令到这个女生产队长紧张万分。他都不知道叫我们做些什么好，一时他又会拿一碟黑面包，一大碗煮的鲜鱼放在台上面，一阵间又会拿杯茶来，一阵间又拿些糖过来，搞到他手忙脚乱。我们很艰难才请到他坐低跟我们倾下偈。原来这里是一个农渔结合的村庄，以前很有钱的，有几百人口，但是现在后生的都已经走光了，剩低57个老人家靠打鱼为生。这位老农妇的先生 每打到一公斤鱼，就可以从合作社嗰度攞到12锅比，相当于 0.2 分美元。喺三年前，一卢布仲相当于一美元，但系依家咧就已经系37卢布对一美元。由于合作社冇运输嘅工具，啲鱼成日都臭坏喺村入面。但系圣彼得堡市咧就食唔到鱼，每一公斤要成十几卢布。于是我就问格林娜啦，点解冇人专门走嚟呢度买鲜鱼呢？运到去圣彼得堡卖嘅话，咪可以赚大钱咯？估唔到佢嘅答案系，苏联人喺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生活咗70年，已经唔识得做生意啦。而且合作社亦都唔会卖俾私人。依家呢度都仲系农庄制度，边个都唔想去改变佢，亦都唔知应该点样改变。土地而家冇人种，因为冇人去做嘢。机器旧嘅都已经坏啦，反正都唔系自己嘅，而且维修嘅工人都已经去咗城入面赚大钱啦。冇咗机器，呢一啲庄稼就会喺地上面腐烂，而且大家都唔记得咗点样用手去修割啦。农业合作社集体农场已经瘫痪。过去每逢秋季大丰收嘅时候，总会有军队或者大学生嚟帮手修割，但系依家都冇人嚟啦。就算系嚟嘅话，佢哋连食都冇得食。总之，大家都喺度等，等国家嘅救济粮。依家唔少人都喺度抱怨，70年嚟农业一直发展唔上去，系同从事农业嘅人唔识技术有好大嘅关系。土地归为国有之后，就更加与己无关。呢一位生产队女队长向格林娜诉苦话：，听讲你哋今日要带中国客人嚟，原本咧我真系想做一啲好食嘅嘢噶，但系面包买唔到，花咗好多时间我先系整到呢一啲嘢出嚟啫。睇情况，今年嘅冬天都好难过啦。喺我哋离开呢一个村庄翻圣彼得堡嘅时候，大家都好沉默，我嘅心好似被一块大石头压住咁样。呢度嘅问题真系估唔到会咁严重，整个社会都乱晒龙，就好似一个人患咗不治之症咁样。而最可怕嘅就系人，如果生活苦，大家都愿意做嘢嘅话，都能够活过嚟。但系偏偏呢一度嘅工人，呢一度嘅农民都已经唔做嘢啦。尤其是系农民，佢哋根本唔知道发生过乜嘢政变，佢哋都已经麻木啦。今次嚟到俄罗斯，除咗睇到俄罗斯嘅村庄之外，另一个重点就系去俄罗斯嘅圣彼得堡。今次嚟到呢度嘅时候，啱啱遇上咗彼得大帝铜像奠基日，喺广场前面有几万人喺度集会庆祝，并且有音乐会。下个星期同样时间，关如谦会喺大城小事同大家讲下俄罗斯嘅圣彼得堡。再见。